中国对境内乌克兰人落手，乌国政府出手反击。台湾防长警告，中共侵台将会奉陪到底。拜登同泽伦斯基通话，表达对乌克兰支持。布林肯提议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俄罗斯移民关键字搜索暴增五倍。Meta 宣布将俄罗斯官媒账户全面降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态度一直遭到外界诟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经在开战之后特别点名中国是俄罗斯的老朋友，如今更加传出中共政府开始对中国境内的乌克兰人落手，中共当局派警察逼问那些乌克兰人的态度。与此同时，网上还传出一份乌克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公文，透露中共当局要求在中国的乌克兰人对乌俄交战的事情闭嘴，引发外界热议。近日 Twitter 上有网友披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些住在中国的乌克兰公民在网上声援祖国，谴责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结果中共当局的公安竟然找上门，要求这些乌克兰人闭嘴。无奈之下，这些乌克兰公民不得不向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求助。根据德国之声3月1号在 Twitter 公开了一份由乌克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出的公文，显示收件对象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等五个省的中共政府外事办公室。乌克兰领事馆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出动警察追问在中国境内的乌克兰公民对俄乌战局的态度。这份公文的内容指出，近来收到大量海外公民报告，表示乌克兰公民在中国被警方追查并要求接受警方的采访，就他们对俄罗斯侵略的态度、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态度等发表评论和解释。对此，乌克兰领事馆呼吁中共政府停止这种行为，并警告说中共政府这种做法无助于保护公民秩序，只会在遭到整个文明世界谴责的俄罗斯进行武装侵略的背景下，为乌克兰公民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除此之外，在大陆的微博及抖音平台上，近日还流传出一个所谓的乌克兰政府军射击平民的来路不明的短片，甚至连河北省清远司法局的官方抖音账号清远司法亦都转贴分享，企图煽动中国网友仇恨乌克兰。对此，台湾南台科大虚假信息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罗成忠表示，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可疑影像要以不可信的心理来严肃看待。与此同时，乌克兰外交部3月1号表示，副长库列巴已经致电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呼吁中共当局利用同俄罗斯的良好关系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共同俄罗斯近年关系越发亲密，双方已经从策略婚姻进化为准同盟关系。不过中共同乌克兰的贸易关系亦都十分良好，但却不愿意加入国际谴责俄罗斯的行列，选择不将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定调为侵略。据悉，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中政府首次传出双方进行沟通的公开消息。不过从中共当局的答复来看，仍然重复一贯的说辞，并无新意。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俄罗斯的盟友中共是否会对台湾动武。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1号在立法院再次重申表示，如果中共侵台将会奉陪到底。他还以乌克兰为例，强调认知战的重要性。目前在中共的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疯传之际，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3月1号在立法院针对乌俄局势进行了专案报告。民众党立委张其禄提出疑问，表示如果中共攻台，台湾没有迟缓可以守几耐？国防部长邱国正回答表示，不打嘴炮奉陪到底不是随便讲的。 邱国正仲表示，乌克兰一开始好似居于劣势，原因在于认知战发挥效果。过去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而家是大军未动，信息战已经开始。这个是台湾将来引以为借鉴的地方。邱国正说，未来一切作战一定有步骤，唯一差别在于速度快慢，是不是同时来。如果中共没有破坏台湾的情报侦查系统，没有拿到台湾的制空制海权，是没办法登陆台湾的。对台澎金马防卫作战来讲亦是如此。邱国正仲说，至于我们要如何运用早期掌握中共的企图，就靠我们的认知作战，不要被信息战扰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拜登强调了美国将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两位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如何向俄罗斯问责。白宫在新闻稿当中说，通话持续30分钟，两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之际，给予乌克兰持续支持。拜登总统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如何向俄罗斯问责，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双方还讨论了俄罗斯礼拜二升高对乌克兰平民区的袭击等问题。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邀请俄罗斯驻美大使马卡洛娃作为他的嘉宾，出席拜登总统礼拜二晚在美国国会的国情之文演说。白宫3月1号表示，美国及盟友同意释放6000万桶原油储备，以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油价上涨。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将会授权能源部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3000万桶原油。受俄乌危机担忧影响，美国原油价格礼拜二大幅飙升，一度高达每桶105美元，创下自2014年新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建议将俄罗斯逐出理事会。布林肯1号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达到霸住乌克兰民选政府的目的，乌克兰的人权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只会变得更严重。他同时亦都批评北京政府到现在都还未对俄国入侵乌克兰表态。布林肯提出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想法，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一个正试图吞并其他联合国成员，同一时间又犯下侵犯人权罪行，造成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留在这个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47个成员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俄罗斯是其中之一。布林肯亦都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团结起来，阻止更大的战争发生。这个理事会志在遏止侵犯人权的恶行，我们现在不同心，要等到什么时候？俄乌战争爆发已经进入第六日，西方国家陆续实施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卢布暴跌。事态的迅速发展让俄罗斯民众感到焦虑，不少民众抢买美元，甚至策划移民。欧美对俄罗斯央行实施制裁，并且将一些俄罗斯银行排除在国际支付系统 SWIFT 之外。卢布礼拜一大跌超过30%。莫斯科跟着宣布禁止向国外的银行进行外汇转账。俄罗斯人在银行或者提款机排队长达几个钟头，等着拿美元和欧元，几分钟就被提领一空。此外，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考虑搬离这个国家。根据 Google 的趋势数字，移民关键字搜索量暴增5倍，多数搜索是来自俄罗斯西北部城市摩尔曼斯克、圣彼得堡这一类传统自由城市，其次是莫斯科。独立民调机构列雅达中心主管古德科夫表示，有意离开俄罗斯的人数在2月大增，在俄罗斯民众当中占比上升到 22%， 而且近半的年轻人想要离开，原因包括商业机会有限， 日益壓迫的政權，以及父母對孩子越來越接近服兵役的年齡感到焦慮。Meta 公司3月1日表示，俄羅斯官方傳媒帳戶以及連結到其網站的內容，現在將會在 Meta 公司全球平台，包括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降級。Meta 全球事務總裁克萊格在一份聲明當中說，我可以確認，我們正在對俄羅斯國有傳媒的 Facebook 專頁和 Instagram 帳戶的內容降級，我們正在讓他們在我們的平台上更難找到。在世界各国政府就入侵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之际，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亦都面临压力，要对该事件作出回应。Meta 礼拜一表示，佢将会在全欧盟范围之内限制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佢的平台上的访问。社交媒体 Twitter 礼拜一亦都宣布咗类似的举措。在此之前，歐盟官員呼籲技術平台採取更多措施，防止將這些傳媒推薦給用戶。同 Twitter 一樣， Meta 已經標注了其認定的由俄羅斯官媒營運的帳戶。禮拜二所宣布的添加措施包括為其連結貼上標籤，並降低這些連結和俄羅斯傳媒自己帳戶的排名。Meta 公司安全政策主管格萊切爾說，未來幾日試圖分享俄羅斯官方傳媒網站連結的用戶亦都將會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收到警告。據路透社報導，克萊格在一次電話會議上告訴記者，自從莫斯科宣布將會限制 Meta 的平台以來，該公司在俄羅斯的服務出現了明顯下降，影片和其他多媒體內容尤其受到影響。克萊格補充說， Meta 一直在度與俄羅斯聯邦通訊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就該國的新法律進行曠日持久的討論。該法律要求一些外國互聯網公司在俄羅斯開設辦事處。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